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哥伦比亚政府和一个全国游击队组织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项最终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活动。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这意味着最初受古巴和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对西半球民主体制发动的最后一次全面游击战就此结束。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军之间的冲突被认为造成了超过25万人丧生，至少500万人流离失所。哥伦比亚革命军的资金来源主要源于非法的可卡因产业。16个国家的首脑以及20多个国家的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预计将参加在加勒比海港口城市卡塔赫纳会议中心举行的签字仪式。这个城市成立于16世纪。星期天在首场美国总统辩论的前夕，美国总统候选人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会谈是私下进行的，但双方竞选团队都就会谈发表了声明。克林顿强调了一个强大和安全的以色列的重要性。他说他仍然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达成两国方案，而不是由联合国或者其他外部力量所规定的结局。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他和内塔尼亚胡详细讨论了以色列使用围栏保护其边界的问题。川普在谈到希望在美墨边界建立一道围墙时，经常引用这个例子。川普还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据估计，星期一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第一次总统辩论有可能将吸引1亿左右的观众，届时人们将有机会对首次同台的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次辩论对两位候选人都利害攸关，观众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说的话，还要留心说话的方式以及候选人对彼此的反应。这场辩论将成为川普的关键时刻。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缩小了与民主党人克林顿之间的民调差距，部分原因是他显得比过去更加自律，而且把重点放在了他的中心议题之上。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阿勒颇致命暴力急剧加剧的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喷气式战斗机轰炸了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说，阿萨德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只相信军事解决办法。他说他要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叙利亚的每一平方英寸土地，他不在乎寻求军事解决办法会给叙利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美国、法国、英国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目的在于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要求他控制其叙利亚盟友，使他停止对被围困的阿勒颇市的27万5000人的袭击行动。导弹袭击、桶装炸弹袭击以及炮火已经把建筑物夷为平地，街道上也布满了废墟和大量的混凝土。联合国说，大约有213人在这次攻击行动当中丧生。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媒体星期一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余婉如原定星期天到香港出席一个论坛并做嘉宾演讲，但是上个星期五得知签证被香港政府拒发。余婉如是蔡英文总统就任后第三位被拒入境的民进党立委。此前邱志伟上月初在香港转机遇上台风，只得睡在香港机场，而郭正亮上月底原定到港参加有关两岸问题的香江论坛，但被告知不能够入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1.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中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企业界人士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会面和业务洽谈。这三位人士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以及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今天这一课是复习的第一部分，复习这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会话以及会话中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
Review
复习对话。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在使节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同接待员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中体现的几种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向对方提出一项要求，向对方确认某一事项，或者寻求对方确认某一事项等等。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s right.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request is a language function.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Yes,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request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We're also going to hear Mr. Blake an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ing information.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checking in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我们再听一遍 Blake 先生入住登记时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注意对话中用到的各种语言功能。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Gary 和 Elizabeth 指出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是很典型的入住登记时所使用的语言。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Review.
这一节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住进旅馆以后在电话中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谈话。我们也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里涉及的语言功能，例如提建议、就某个事项表示确认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在商务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注意，两个人在讨论业务之前先交换了一些寒暄的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When Mr. Blake got to his room, he called Mr. Epstei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with him. You will hear examples of suggestions and confirmations.
Yes,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y beg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small talk when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Ah,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We'll listen to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电话交谈。想一想这段话里都涉及到哪些语言功能。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听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Discussion.
下面我们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Elizabeth 认为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之间互相有好感。Gary 同意这个看法。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就谈话本身来说，他们首先进行了寒暄，然后确定了见面的时间。谈话最后再次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明确自己理解了对方的意图。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指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几位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前面的对话里哪些话是向人做自我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要求的用语，哪些话是确认某个事项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建议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 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我们再听一遍老师之间的问答，注意听老师就一些话所表达的语言功能做出的解释。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 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 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 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会话，以及会话里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希望今天的复习对大家掌握和运用这些语言功能有进一步的帮助。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请听美国之音新闻。哥伦比亚政府和一个全国游击队组织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项最终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运动。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这意味着最初受古巴和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对西半球民主制度发动的最后一场全面游击战到此结束。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军之间的冲突被认为造成了超过25万人丧生，至少500万人流离失所。哥伦比亚革命军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非法的可卡因产业。16个国家的首脑以及20多个国家的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预计将参加在加勒比海港口城市卡塔赫纳会议中心举行的签字仪式。这个城市建立于16世纪。星期天，在第一场总统辩论的前夕，美国总统候选人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会晤。会谈是私下进行的，但双方竞选团队都就会谈发表了声明。克林顿强调了一个强大和安全的以色列的重要性。他说，他仍然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达成的两国方案，而不是由联合国或者其他外部力量所规定的结局。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他和内塔尼亚胡详细讨论了以色列使用围栏保护其边界的问题。川普在谈到希望在美墨边界建立一道围墙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例子。另外，川普还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据估计，星期一晚上，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第一次总统辩论有可能吸引1亿观众，届时人们将有机会对第一次同台的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次总统辩论对两位候选人都利害攸关，观众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说的话，还要留心他们讲话的方式以及候选人对彼此的反应。这场辩论将成为川普的关键时刻。最近几个星期，他缩小了与民主党人克林顿之间的民调差距，部分原因在于他显得比过去更加自律，而且把重点放在了他的中心议题之上。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阿勒颇致命暴力急剧加剧的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喷气战机轰炸了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说，阿萨德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只相信军事解决办法。他说，他要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叙利亚的每一寸土地，他不在乎寻求军事解决办法会给叙利亚带来什么结局。美国、法国和英国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目的是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要求他控制其叙利亚盟友，使他停止对被围困在阿勒颇市的27万5千人的袭击行动。导弹袭击、桶装炸弹袭击以及炮火已经把这座城市的许多建筑物夷为平地，街道上布满了废墟和大块的混凝土。联合国说，有大约213人在最新一次的攻击行动当中丧生。鲍尔说，过去3天，这个城市受到了150多次空中袭击。他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为重新夺回阿勒颇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媒体星期一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余婉如原定星期天到香港出席一个论坛，并且做嘉宾演讲，但是上星期五得知签证被港府拒发。余婉如是蔡英文总统就任后第3位被拒入境的民进党立委。在此之前，邱志伟上月初在香港转机遇上台风，只得睡在香港机场。而郭正亮上月底原定到港参加有关两岸关系议题的香江论坛，结果被告不能够入境。曾经多次进入香港的余婉如表示，这次在香港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是社会企业年届的盛事，每年邀请上千名全球人士分享彼此的经验和观察。很遗憾，无法将他在台湾的社会企业经验通过这次论坛予以分享，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李克强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官媒新华社说，李克强将全面阐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合力营造和平稳定全球家园的中国倡议。西方媒体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自己塑造成世界领袖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在对待难民、叙利亚等问题更明确地表达中国立场的同时，北京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会支持联合国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而北京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会得到国际社会多大的支持和回应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另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好，欢迎您，欢迎二位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现场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呢继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高调亮相。那么外界评论说中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意图相当明显。我们首先呢请韩博士来回答这个问题。韩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李克强出席联大，他有哪些热点值得我们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他出席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打这个造势造得很厉害，就是这个亮点那个亮点。但作为我们海外观察人士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李克强他本身英文造诣很高，他夫妇两个人都是英文造诣很高，那么美国的这个西方的政治啊、经济啊和法律制度啊都很熟悉。那么就是比较希望看到他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奥斯卡这个场合怎么样展现个人的魅力。他是像这个传统的中共这个官员那样呆板，那样照本宣科呢，还是能够像他的前任那样跳出这个原来那个框框来展现自己个人的魅力，展现自己不同于这个一些个官方说法的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他前面几天来表现来看呢，因为他参加了，他主持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这个会议座谈，同时呢也出席讲话，这个在难民高峰会议上讲话。总来看呢，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失误，就说是很平稳的。就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给他要打分的话，给他一个B， 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热点恐怕是在联大的一般辩论上的这个发言，
就是今天下午
大概就是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是否就是像习近平在这个中共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谈到的，向人类提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政治制度，是中有特色的中国的这个道路，还是真正的帮助世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举措？这是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关心注意的。前面他已经谈了很多，但是呢，这次重头戏恐怕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拭目以待。今天下午李克强动身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就已经高调地推出了所谓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那么据信呢，今天稍后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会阐述这些观点。那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您啊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中国倡议或者中国的方案好吗？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的李克强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大的这个会议了。那么首先作为一个总理，那么任职三年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这里边意识到的是由习近平在主导，那么习近平一直在出席。当然我们知道在G20 会议上习近平出了大丑以后，我相信呢习近平呢那么也没有这种心境呢再出来继续表演了，因为我想他呢也应该回家去补补课了。那么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第一，那么习近平那个没有来出席联大，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显示中国政治的内部的这个不稳，那个制度的这个没有那个制度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大的程度上那个李克强，那么他是来那个顶着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困难来上的。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在滑坡，第二去年的那个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在华盛顿和纽约都遭遇了强大的这个抗议，那么也拦了他的车。那么今年呢李克强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李克强有任何所谓的提供中国方案，要么他照着习近平的口径呢继续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给中国了政府呢没有多少弹药了，也没有多少底气了。那么另外呢，如果那个李克强表现得越好，包括他越展现个人魅力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习近平的威胁也就越大，他们两个的分歧呢相反的会进一步加深。另外就是说如果就是李克强在提出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某些就是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李克强回到北京以后呢，那么会受到那个接受等等，那么也是我就会显示的中共内部了那么许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不管李克强所推行的所谓这个中国的这种形象还是什么东西，它的实质核心就是所谓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经济能够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而非所谓资本主义那种发展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这个，不管他今天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颁布出来去救济所谓的这个世界经济，他最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包藏祸心，一定会露出所谓的政治本色。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民间有种说法，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给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梦，名曰中国梦。所以在习近平任内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武汉钢铁厂4万人的一个钢铁厂，新疆的八亿钢铁厂，3.9万人的钢铁厂，全部就是硬性的淘汰让这个员工下岗回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所谓改变中国的这种经济方案，他如果说要真的对世界上有一种好的推行的话，那他应该先在国内采取，而不是急着向国外去推广，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河北王先生。另外一位山东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先你好。这个我觉得不要听这个中国人中国这个代表怎么说，这个东西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做的。你看从中国支持萨达姆、卡扎菲，然后现在阿萨德和金正恩，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支持这种非民主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实都是一些独裁者。然后未来世界如果要是说未来世界主要冲突，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两大阵营，一个是说美国代表，一个是美国代表的这个支持普世价值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这个叫什么，我给起个名叫民主阵营，另一个就是这个以中国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一直支柱的，就是这种支持强权，支持强权镇压自己百姓，以军事实力为执政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反民主阵营，这是我暂时起的。然后那个中国虽然说在现在可能是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哈，因为它的影响力在这儿，但是这个却不是什么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是一个独裁者联盟的一个盟主，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成为世界领袖，
好的，
没有什么意义。
好，
谢谢。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他分别呢从经济和政治这个角度谈了，就是说中国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夏明先生，首先啊，我想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啊来宾啊两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好吗？
对，首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言辞呢跟他的行动呢确实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呢，中国的言辞呢在国际言论上呢，那么当然是显得是非常的美。因为中国呢，它那个针对世界的那个各种问题了，它其实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会去搅局。它搅局的办法是什么？搅局的办法，它就会提出比那个就是现在可行的那个方案呢，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但是它其实没有可行性。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现存的可行的方案呢给抵制掉。
嗯。
那么我们看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克强，那么他参加的这个移民会议。那么第一就是很简单，那么全球的移民，那么中国有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移民，有没有接纳任何一个移民，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的。那么中国现在国内对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那么包括对美国黑人总统的这种歧视性的这种称谓等等，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的强制搬迁的这些移民，那么包括这些上访人群呢，其实他们就是移民。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李克强所说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那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那么对就是远离中国的人更有那个人道关怀？
嗯。
第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政治那个就是活跃人士，那么我们也是中国的政治那个就是难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呢永远呢被就是禁止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么所以呢，我说起来这个就很激动。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政治难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迫害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呢就显得非常的虚伪。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呢他在揭示他自己违反那个世界关于对难民的保护的诸多的条例。
好的，那么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因为中国过去呢一直没有这个把所谓中国模式啊，他没有正式的提出来，但是呢很多次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政治上的集权，通过这个坚持所谓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但在经济上呢他又是一方面呢是双轨制，就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让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由国家来干预垄断核心的这个行业，同时呢进行这个宏观调控。他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把这种这个模式呢引进向全世界推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争霸世界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像以前和平谈的，就是这是中国病毒，那么可能会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都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刚才呢，这个夏明教授呢谈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呢，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话题。中国在这一次呢，也拿出了1亿美元给联合国难民基金。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在对国际难民问题的这个贡献？我们来请韩博士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提法上都是很不错的。这次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多，刚才人文关怀啊，这个人道的底线啊。但是呢，刚才这个夏教授其实谈到很多，就是说一个你中国自己是制造难民的这个来源国，藏人。这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在这个包括自己汉人的这个政治难民，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中国呢没有接纳过非本民族的这个难民，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印尼，这个接纳的是华人华侨，越南也是安置华侨，朝鲜那边也是安置华侨，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从中东把穆斯林难民接纳到中国。这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安全隐患，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就这个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但是呢，这个钱呢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言行一致。最后的他提出了三个举措，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呢就是1亿美金的支持，同时在这个和平基金，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和平基金上面呢，把更多的资金拨过来，作为这个难民这方面的服务，同时呢跟国际机构加强合作，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觉得从实质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够，就说你能不能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承诺接纳 这些难民到你的国家来，
嗯，
这个恐怕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一亿美元，
对，
一亿美元的这个贡献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对，一亿美元，我觉得呢，对联合国来说有这个贡献呢，当然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呢，他在用一亿美元呢，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残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就是所谓的脱北者，那么北韩的那么这些难民呢，其实在逃离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残暴统治下带来的这种饥饿死亡，那么他们有的呢就跨过那个就是鸭绿江浦江了，那么进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脱北者这些都把他们的回忆录都发表了。那么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朴延美，他的就是为了活着。那么在里边呢，他们都描述了他们逃到中国以后，那么遭受的各种那个就是悲惨的就是境遇。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进行各种打压逮捕，然后把他们给遣返给北朝鲜合作，而北朝鲜是把他们呢用铁丝呢那个牵成一串了，然后带回去，甚至呢一回去了就可以把他们进行枪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脱北者他们的那个命运呢非常悲惨，那么在中国遭到人贩子的各种贩卖然后强奸。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在国际上显示他自己的任何一点责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呢稍微给那个做得好一点，那么让就是所有的难民呢能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呢还有一点点人性，还没有突破人道的底线。
嗯，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您好。我先说那个山东赵先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中国是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联盟的话，那么美两伊时间伊拉克两伊战争时的萨达姆，美国不和萨达姆也是一个联盟吗？还有阿富汗时的本拉丹，本拉丹不也是这个本拉丹不也是这个
好，
这个美国的联盟嘛。还有我请教那个夏明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说中国制造了一些恐怖，制造了一些难民，但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制造了多少难民呢？美国又怎么解决了呢？美国如果把萨达姆逮捕了，但是这些 IS 组织美国怎么又不出兵？
好的，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刚才咱们这两位嘉宾呢，还主持人就说到这难民问题。咱为什么不说说这个难民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这个难民，对不对？还不就是美国打掉了萨达姆，消灭了卡扎菲，搞垮了阿萨德，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的大部分人民呢居家世界各地旅游啊，还不就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不说是这美国干的这些事儿？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现在我请首先我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夏教授。
对，对，当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的时候了，那么所有的人都躺在那儿，当然就不会有就是你说的什么难民了。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对萨达姆对就是卡扎菲这些打击呢，那么对这些支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适应了就是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有抗议，他们有就是起义，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就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很多的难民的那个产生，包括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现在难民的之所以无法解决，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跟俄国在联合国上一再的否决各种解决难民的方案。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他要否决这种解决方案，他往往是拿出一个想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来否定这个现实的方案。所以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许多的事情上，包括在国际那个外交上呢，基本上也都是好话说尽，那么其实呢坏事呢其实也做绝。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的难民呢，那么当然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解决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接纳难民最多的，但是中国怎么表现的？中国一方面说你们造成难民问题你们应该承担，因此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解决难民遇到危机以后，马上就说你们自食其果。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虚伪性呢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另外呢，中国呢对各种信息呢各种就是美国的这个诋毁和妖魔化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呢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全世界的西方国家 他在资源上，在创造力上，在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导地位上了，那么其实跟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也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威胁罢了。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两位这个观众提的那个意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这个两伊战争里头，在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里头呢，没有犯了一系列的这个错误，那么导致呢很多这个难民，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一直是犹豫不决，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这个难民问题呢在这个发生之前就消失的那么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已经在竭力纠正这样错误。最近美国和俄国达成这个协议，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尽量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好的，谢谢您的补充。尽管这1亿美元不多，但是网上的中国网民呢，我们却看到是一片反对声。他们说中东难民潮呢，好像并不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买单和出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在联合国上了，那么中国了，他那个刚才讲到的想输出所谓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国认为了他可以比那个西方国家或者比美国呢，那么更具有解决世界问题的这个方案，所以呢，他这个出这个钱呢，其实就做某种姿态。那么另外呢，就说现在了，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在陷于某种危机之中，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那个冷战以后了，人们认为了联合国呢终于有一个可以有那个就是合议那么决策然后一致行动的这个机会了，但是事实证明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了，基本上他们是联手那么阻止了许多那个联合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现在越来越被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了对联合国的作用了，那么其实越来越没那么看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当然非常那个担心了，那么联合国的地位会丧失，因为中国毕竟在联合国它可以产生那个更大的地位，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在用联合国作为它的一个平台，一方面想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首先要反对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联合国那个使用联合国作为工具呢，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因为在那个联合国那个马上呢就要进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那个就是换届，那么而且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呢，那么跟就是朝鲜呢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韩国人，那么而有可能呢，他在未来的朝鲜的这个韩国的政治生命中呢，都会产生出那个更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作为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联合国现在也是个平台，那么他来那个讨论那个朝鲜问题，那么核危机问题，那么来发生它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那个做的许多的事情呢，使得联合国越来越丧失它的那个威信和作用，因为它显得越来越无效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了，那么其实在自食其果，因为只有联合国现在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那相反联合国呢被它搞得越来越无能。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看呢？这1亿美元在中国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这个争议，您怎么看这1亿美元？
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要承担他的这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国又是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有更大的责任。1亿美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表示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跟这个美国啊，跟西方国家合作，愿意这个就联合国这个平台呢，来一起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环境。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的这个初衷。当然，我也认同夏教授谈的这些联合国呢，我过去在联合国工作过，联合国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一个空谈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真正能不能实施这个联合国的很多的这些个比较好的这些愿望，恐怕还是有待观察。我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1亿美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难民问题解决好，实质上的这个就是就像夏教授讲的，在那周边的叫脱北者，这个朝鲜的这些难民，那么中国自己的政治难民，藏人、维吾尔人，那你怎么把他们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倒是展现中国有诚意来解决世界的难民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呢叫夏明博士和这个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来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